在1985年的8月12号，日本航空公司第123班次的飞机，那从东京国际机场起飞前往大阪。12分钟之后，在前舱有了一个爆炸，造成了机器的失控。因着失去了控制，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开始一个往下旋转的一个下降，32分钟之后就撞到一个山脉地，除了四个人之外，228的乘客全部的死亡。这也是日本最大的那时最大的一次的空难。当我想起这一个空难的时候，心里面当然一方面感觉到难过，另外一方面感觉到一种的震撼，乃是说在那里那飞机上的200多位的乘客知道他们在32分钟之后飞机就要撞山，他们就要死亡。如果你知道在今天讲完这篇道之后你就会死的话，你现在会做什么？你大概不会坐在这里再听到了，是不是？你有很多的事情你要处理的，是你要去做的。当然30分钟可能太过的极端，那如果你只知道你有一天或者两天的时间你就要死了，那你会如何呢？当我们最近一直都在从一月开始在看约翰福音的时候，当我们来到约翰福音的第13章到第17章这一段的时刻，耶稣只有几个小时就会跟门徒分别了。因为在13到17节到了一个段落之后，在很短的时间之内耶稣就会被逮捕，然后大概12个小时之后他就会被挂在十字架上。那当他与门徒在最后的这一段时间的时候，他做了些什么呢？当我们在读约翰福音第13章14章15章16章的时候，我们看见耶稣除了教导也示范门徒什么是叫做彼此相爱，他透过洗脚告诉他们什么是叫做彼此的服侍。在这一段的时刻里，他也在安慰他们，并且告诉他们不需要忧虑，不需要害怕，他们的心不需要被一切的事情所搅扰，在那里难过的一些的原因。在17章他又在那里为他们祷告，就是他和他们在最后的一段的时间里他为他们祷告，而且这一个祷告占了一章的篇幅，也是在圣经里所记载的最长的一篇耶稣的祷告。从这个内容里我们看到耶稣这个祷告的重点对象都是这一批的门徒，所以这一章圣经也被称为做大祭司的祷告。在这一个祷告里面充满了许多的真理，如果我们愿意有时间的话，我们可以用好几个礼拜就是来看第17章，但是今日早上我们就是将重点放在这一个祷告里面的几个的要点。对不起啊，在这一个的祷告里，一开始就是在第一到第五节，你看这段的祷告里是耶稣的重点是放在他和天父的关系。在这里你重复的看到荣耀父亲，父亲荣耀儿子，并且一开始耶稣说时候到了， 当我们在看约翰福音的时候，我想我们都记得很多次耶稣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我的时候还没有到，还没有到。但是来到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生命的这一个时刻，然后他说我的时候到了，他就意思就是说，我要完成我的事工的时间已经来到了，很快的我就要被钉在十字架上。在这里他承认他这一个最后的时候，他生命的这一个高峰终于来到了。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的时候，我们看见耶稣是从神那里来的，他是道成肉身的那一位，是神成了肉身的那一位。他来到世界上的目的，也就是要将神的真理，将神的恩惠把它显示出来。当他将神的真理，神的恩惠显示出来的时候，他就将与神的荣耀归了给他，他就在那里荣耀神。我们还记得他如何透过他的神迹，特别是在耶稣行了第一个神迹之后，约翰记载说他就是这样的荣耀了自己，直到天父得到荣耀。他在他的生命里，他的事工从开始一直到最后，就是要把荣耀归给神。这一个荣耀归给神的意思也很简单的，就是说叫别人看见了耶稣所做的一切，会在那里说神的好话，这就是叫做荣耀神。在耶稣的生命里，那一个最上面的一个目标或者一种的使命，还是要荣耀神。在几天前跟一个朋友在电话里谈话，他谈到他的12年级的儿子，还有一年就要上大学了，那再读一年中学就要上大学，所以在这个时候美国的中学生都已经申请大学。然后他告诉我，这个孩子相当的聪明，分数很好，他申请的那些常青藤的学校，哈佛然后哈佛、耶鲁、斯坦福，这些所有这些第一流的学校都给了他全年的奖学金。当然了，我听起来心里面有点酸溜溜的。那我的孩子呢？或者说，当我在读中学的时候，真的什么都不懂。然后他说，这个孩子也告诉了爸爸，他说我会到哈佛读2年，然后我就会转学到耶鲁大学，完成这个法理学的学位，然后我就要进入德州的那一个政治界，我要竞选议员、参议员。他说我的目的就是要替那些少数民族，那些被欺压的、欺负的人，要替他们说话。我想想，哇，你这个儿子真的是我完全的佩服，在这小小的年龄有一个蛮清楚的一个的方向。当然我们希望他有一天能够把他所想的把那个方向把它实现出来。也有一些的人，他们将生命的目标要放在要做一个成功的一个商人。然后最近因为这个太空人 Neil Armstrong 的去世，在他登上了月球之后，也影响了许许多多的年轻人。他说我一生的目的就是要做那一位的太空人，或者是在学校里面做一个成绩有优秀表现的一位教授。在这一个耶稣祷告里的几句话里面，看见耶稣清楚的知道他在这个世界上那一个大的那一个使命，但是要荣耀神，叫神得到一切的荣耀。他要透过他所做的一切的事情，把神的名字高高的举上，好叫人能够看到这位神，认识这位神，来归向他，来敬拜他。这就是耶稣的那一个生平的使命。那你我生命中那一个使命是什么？或者你我生命的那一个目标是什么？是不是我们要做一个在我们的事业里做一个很成功的人？是不是我们要做一个赚很多钱的人？无论是在商业界也好，在学术界也好，我们都要做那第一的呢？ 我想我们也都相当的熟悉西明志的小教理问答，在那里第一个的问题就是人生首要的目的是什么？答案：人生首要的目的就是要荣耀神，并且永远的享受他。这个意思乃是，当我在看我的人生的时候，那一个重点不是我要什么，不是我要为自己得到什么，但我所做的一切的事情，包括我们当中在家的母亲，或者是在家的父亲，你是一个运动员，你是一个医生，你是一位教授，是一位工程师，是一位做生意的，无论你在哪一个岗位，无论你我做的是什么，我们都要将我们最好的放进去，好叫别人看见我们所做的能够说神的好话，看见我们人我们的行为，看见我们与人的来往，能够将荣耀都归给他。这是生命的那一个大的目标。当耶稣在第一到第五节为自己祷告了完了之后，他的祷告现在就开始对着他眼前的那十一个门徒。第十二个门徒犹大那一个时候已经离开了这个群体去出卖他，所以现在在他面前的是十一个的门徒。在刚才我们读经的时候，我们特意的抽出那几段的经文，为的是要你我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能够清楚的能够看见那求那几个字。耶稣求，耶稣说我不求这，但我求，求你使他们。从这里我们要看到的，耶稣的祷告在最后的时刻就是为了门徒那一个属灵生命的好处，那个属灵生命的福利。所以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下耶稣为门徒祷告的那些的内容。在十一节那里首先的提到的是合一，因为我们等一下还要来看，所以我们现在就暂时的越过这第十一节。然后下面我们看到是生命的喜乐，是十三节，这个就跟我们手上的大纲的那个次序换了一下。在十三节耶稣说，现在我到你哪里去，我在世上说这些话是要他们心里充满我的喜乐。耶稣跟天父说，天父，我要的就是求你使他们的心里面能够满有喜乐。在圣经里面，喜乐是神的子民的一个标志，但是同样的我们也读到有许多的处境，有许多的事情可以将这个的喜乐从神的儿女们的心里把它夺去的。在旧约的圣经里面，我们看见当神的子民因为违背了神，因为没有顺服神，就被放逐到巴比伦的时候，他们的喜乐就没有了。在诗篇里有一首的诗篇是说，当地的人要我们拿起琴来唱歌，然后这些的以色列民说，我们现在被流放到一个外邦之地，哪里有这个心情来唱歌呢？就是我们因为被放逐到一个异地，我们的心里的喜乐已经都完全没有了。在我们读约翰福音的时候，我们也最近特别是看到耶稣要离开了门徒，他就要走了，他就要被逮捕，他被钉十字架，然后他会升天。这一个的事情导致了门徒心里面有许多的焦虑，也有许多的害怕，焦虑、害怕、心被搅扰，这些都是喜乐的相反。所以耶稣在这里就祷告说，神啊，天父啊，求你将用我的喜乐来充满他们的心，求你给他们心里面有这一个特别的喜乐。就好像我们在上个星期里耶稣说，我会将我的平安给你， 我的平安不是像世界的，是那个超越处境，超越人能够了解的明白的那一种的平安。我想在你我的生命里，是否我们都遭遇到一些的处境令到我们的喜乐没有呢？我们都知道我们要有喜乐，我们都知道我们心里面应该要经常有喜乐的，但是在我们现实的生命里，我们体会到有很多的时候喜乐从我们里面被夺去了。在生命那些孤单的时刻，当我们在工作里，在家庭的生活遇到危机的时候，当我们自己的计划被搅乱的时候，令到我们心中上上落落，然后我们也遇到生命的转捩点，遇到我们自己健康的状况的时候，这一些的事情都能够使得耗尽我们的精力，都能够将喜乐从我们的生命里把它挪去的。我们何等的需要像耶稣的祷告，天父求你将那喜乐充满他们的心。然后继续下来的在这个祷告是在15、16节，我不求你使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他们不属于这世界，像我不属于这世界一样。在这里我们注意到的有两件事情，耶稣说我没有注意到的有两件事情，耶稣没有在那里神啊求你将这些的门徒就从这个世界拿走吧。有时候当我们信了主之后，遇到生命里很多的困难，当我们看到生命里很多事情是不能够控制的时候，不晓得你有没有一个意念，就说如果你把我早一点的接走就好了。很多的人会有这种的思考，哎，我接走离开这个多有苦难的世界就好。但是耶稣在这里讲得很清楚，我不求你把他们脱离这个世界，他们仍然会在这个世界里，但是他们不属于这个世界，然后我要求你保守他们，我要求你保护他们。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的是这一个的世界对这些的门徒并不是一个很友善的一个世界，是一个充满了敌意的一个世界。当这些的门徒，他眼前的是一个门徒，也包括了你跟我，当我们要下意按着神的标准来生活的时候，我们就会被我们的世界，我们的文化在那里有对我们有一种不友善的态度，对我们有抗拒，对我们有仇恨。当我们说耶稣是唯一去到神的那一条路的话，只有相信耶稣才能够得到永生的话，在今日我们的世界里，他们会说啊，你们这些没有包容心的人，你们这些狭窄的人，有谁愿意被人标志作一个狭窄的思想的人，一个没有包容的一个人。当我们下决心要过着一个诚实的生活，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的时候，人家会说我们，你们这一批的人是吃苦不化。所以耶稣在那里祷告说，当这些的门徒在世界上的时候，求你保护他们，求你保护他们，在一个充满了敌意的一个文化里，他们能够站立得稳。在这个保护里还有另外的一个层面，求你保护他们脱离那恶者。哪一个恶者？是邪恶的那一位，那一位撒旦。这个跟我们刚才念的主导文很相似，使我们不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邪恶。很多的时候当我看到这一句的话，保守他们脱离恶者，救我们脱离凶恶，很快的第一个的联想就是神啊，求你保护我们，使我们不要遭遇那些坏的事情，那些生病的事情，那些不如意的事情，那些悲惨的事情，求你使他们不要领导我们。但是如果我们看圣经的整个的图画的时候， 撒旦最主要的目的是要将信徒从神那里把他们挪走挪开。我们都熟悉在旧约的圣经里，撒旦如何的攻击约伯，将他的健康，将他的财富，将他的家庭全部从他手里拿掉，真的是一夜之间健康没了，钱财没有了，家庭也没有了。那撒旦这样子的攻击也是神允许的一个攻击，目的是在哪里呢？就是要证明撒旦说的一句话，约伯敬拜你，约伯是一个义人，乃是你给了他这么多的祝福，你将财富给了他，你将健康给了他，将家庭给了他，那谁不会对你敬虔呢？谁不会在那里敬拜你呢？那神说好吗？撒旦，你就去碰他，攻击他，但是不能碰他的生命。然后来看看，当一个人什么都没有的时候，还能不能够坚持做他对神的那一个忠心。当然我们读了约伯记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到最终当他什么都没有了，约伯还是维持着他对神的那个忠实，对神的那一个虔诚。今日撒旦一样的会透过财富，透过健康，透过贫穷，透过我们的自足或者我们的不足，来使我们不再爱神了。钱财、健康、家庭，这些都是中心的，不能说有这个就不好，没有那个就好，不是这个。他乃是要借助这一切，无论你有钱没有钱，无论你的自信多高或者是你没有自信，无论你的家庭生活是多么的美满或者是多么的不美满，他会透过这一切，为的是要叫那属神的人不再虔诚，不再对神有忠心。所以耶稣的祷告说，天父啊，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一个恶者，他们在世界上的时候多有这种的苦难，但是求你保守他们，不要被那恶者从你那里挪去。然后在这里耶稣借着的也求的，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然后十九节，我为了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使他们也因着真理成圣。在这里重复的，你看见成圣这一个字的出现，耶稣在这里说，神啊，求你使这一批的门徒，当然也包括后面来的这一批的信徒，用你的真理使他们成圣。我们都知道，当我们将我们的信心放在耶稣身上的时候，神就算我们是一个义人，这是我们所称作的因信称义，没有任何的功德，就是简单的相信耶稣就算你是义人。但是在你被称为义之后，我们又开始走上了一个的旅程，这一条的路是帮助我们越来的越圣洁，帮助我们能够越来的越像耶稣基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跌倒，我们会失败，可能重复的跌倒，不停的失败，但是我们会站起来，我们也悔改，然后再往前走。这一个的过程是叫做成圣的过程。不错，在称义的事上你我什么功劳都没，但是在成圣的事上我们有我们的责任。但是在这里也更加的告诉我们，求神让他的真理使我们成圣，就是让我们透过读他的话语，然后读了之后对他的顺服，让我们能够越来的越圣洁，越来的越像耶稣基督。除了成圣之外，然后在十八节，你怎么样差我到世上来，我也怎样差他们到世上去。如果一开始的说，这一段的这一章的圣经有好多好多的真理，差不多你可以用很长的时间把它来分解、来解释、来应用。正如这一句话，你怎么差我到世上，我也怎么样差他们吧。有一首的歌是说，你如何差了我，我也一样的差遣你们。 当我们在读新约圣经，特别读福音书的时候，给我们看一个很清楚的图画，耶稣来到了世界有一个使命，是神差他来到世界上的，他的生命是一个充满了使命目的的一个生命，在他所做的一切，如刚才所说的，就是要把荣耀带到神那里，要把人也带到神那里，他是从神那里来的。那他现在要把他的门徒要拆到那一个世界里面，对你我来说今天有什么意思呢？今天神拆了你到你现在的这一个处境里，到你现在这个家庭里面，你这个工作的地方，你这一个学校，他拆了你来，然后要你在这一个被差遣的前提之下，要你所做的每一件事，你都能够将荣耀归给神的。我们不要做任何的事情会羞辱了神的名。我们可能不喜欢我们所在之地，甚至我们恨恶我们所在的地方，但是当我们不要忘记，是他拆了你，拆了我，来到这一个地方，来到你我所在的。竟然他拆了你，拆了我，来到这里的话，那是不是我们要靠着他的帮助，让我们在所在的地方能够成为盐，成为光，好像在你我所在的地方，透过我们所做的一切，透过我们对神对人的爱，别人能够说神的好话。耶稣为自己祷告了之后，他又为他的那十一个门徒祷告，那一个祷告结束的时候，现在他就开始为那一些在门徒之后来的那些的信徒，就是那些因着门徒传福音而信了耶稣的人，那就包括了你我的每一位。他在这里所求的是什么？如十一节刚才我们没有仔细的谈，就是求合一。然后在这里他说，圣父啊，求你因你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我不但为他们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而信我的人求，就是那些后面来的那些的信徒，求什么？使他们合而为一，像父你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一样。然后当他们合而为一的时候，是让他们此人都知道他们是我所差他们的。然后在后面也提到，当别人看见他们合而为一的时候，他们会知道这一批的人是神所爱的。我想这一个合一的这一个的祈求，是大家对这一个大祭司的祷告最熟悉的一部分。所以当我们一想到大祭司的祷告，我们就很自然地说，大祭司的祷告就是要求门徒们能够合而为一的。他求门徒能够合而为一。那什么是叫做合而为一呢？耶稣在这里讲得非常的清楚，他说，神啊，求你使他们合而为一，像你跟我一样的。合而为一是什么？就是要我们能够像天父和耶稣一样的合而为一。合而为一不是单单说我们在一个的地方在哪里聚会，不是单单的说我们这里许多不同文化不同背景的在一起，这就是合一了。这是合一的一部分，但是这里要讲的是要他们合一，像耶稣和天父合一一样的。那天父和耶稣的合一是怎么样的一回事呢？如果我们单单的看约翰福音的时候，这里看得很清楚，在他们的合而为一的关系里面有一个爱的一个关系。耶稣在那里说，在创造天地之前，你就是天父，你已经爱了我。除了这个爱的关系，还有一个顺服的关系。在耶稣的一辈一生在世上的那一个的33年的生命里，他多次的提到，我的食物就是做那差我来的工作。然后他也提到的，他说，我就是要做天父，按照天父的旨意在那里说话，在那里做事。耶稣对天父的那个顺服，所以耶稣说，求你使这些的门徒能够合而为一，像你我一样的话，就是说求你使他们当中能够有一个相爱的关系，并且在他们当中有一个顺服的一个关系。不单单为这十一个门徒，因为耶稣知道这十一个门徒 在不久多前知道了耶稣要死，知道耶稣要被钉十字架要升天的时候，他们中间就起了争论。他们争论是什么？争论谁为大，就是当这个大头走了，这耶稣走了之后，我们当中谁做首呢？就在争论来争论去。不单是谁一个门徒在那里争论，又加上了一个门徒里面的一个妈，一个门徒们的两个门徒的妈妈也在那里争论了。典型的一个犹太人的母亲，或者是一个中国人的一个母亲，替儿子争一口气了，把他的两个儿子带到耶稣来，耶稣啊，将来有一天你能不能使我的这个儿子坐在你的右边，另外一个儿子坐在你左边？如果你是母亲的话，你当然也会这样子。啊，不能说当然，只是你大概也蛮想这样子做吧，替自己的儿子来争一口气，就在那里争论。所以耶稣跟他们说：“求你使他们能够和睦。”然后耶稣也知道这后面来的这一批的信徒，他们比这十一个的门徒要更加的多元化。第二就是看在我们这一个的群体里面，我们有从香港来的，有台湾来的，有从国内来的，有包括有从东南亚来的，南美洲来的，我们都在这里。我们个人带着个人的背景，我们的嗜好，我们对世界的看法，我们的世界观，我们属灵生命成长的背景都不一样的，来到这里。又有很多的年轻人是在这边长大的，难怪有人说在今日的在北美的华人教会里牧会的话，就是一个超越文化的一个宣教工作。哦，对，有时候我多想，如果我们都是一个单元化的文化多好，多简单，讲的是一个语言，我们的思维是一样的，我们背景都是一样的，我们听到的口味也都是一样的啊，那多好。但是那大概不是一个真的世界吧，真的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多元化的，这些多元化的自己往往很容易的使到我们不能够有相爱，不能够顺服。所以耶稣一早就知道了，他就在那里天父啊，求你使他们能够合而为一，像你跟我一样的，在我们的当中有爱，有那一个彼此的顺服。这是多么难的一件事情。并且我们看一下四周围的一些教会，包括了我们华人的教会，我们会说啊，华人教会越来越多了，有时候真的很好，越来越多。但是如果你仔细看一下，很多的华人教会的产生是因为分裂不和睦的原因。所以西方人有一句话说，在东方的群体里面，包括了韩裔的教会，教会的分裂是增长的一个方式，所以不容易。所以耶稣在他最后的那一个的时刻，他的那个重点，他的祷告，在那求你保守他们，有太多的势力要把他们分散的，是他不能够，求你保守他们，使他们能够合而为一。因为当他们合而为一的时候，他们周围的世界就能够看见神是如何的爱他们，能够看见耶稣是从神那里来，这样子神能够得到永远。我一直想到那班的一二，那班次一二三的日航，在最后的三十二分钟里，很多的乘客就在找纸头找笔，在那里写信给他们的家人，有些人在哭，有些人在祷告。因为在飞机坐到撞山的地方，发现了很多这些的信件。耶稣知道自己还有几个小时就会被逮捕，会被放在十字架上，然后他用那最后的宝贝的时间，他在那里教他的门徒怎么样彼此的相爱，他在那里安慰他的门徒，然后有整张的圣经就在那里显示了，告诉了我们他怎么样为他的门徒在那里祷告。他没有求神把他们从世界里挪开，乃是说当他们在世界里的时候，天父啊，求你保守他们，使他们能够保守脱离那个恶者的攻击，求你保守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 一直到今天，你和我还是生活在一个相当不友善的一个世界里。你不要以为这一个的国家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那是一个过去的一件事情。每一次当你送你的孩子进幼稚园的时候，进小学的时候，进初中的时候，进高中的时候，进大学的时候，每一年你送他们去的时候，你心里面都已经知道了，他们又是一年的这一个社会的文化已经又是一年远离了你所熟悉的那一个文化价值。我们的这里的文化已经是一个世俗的文化，它的道德的价值已经越来越跟圣经的价值是分离了。譬如说最近经常听到的同性婚姻，在十多年前十几年前是一个不可想象的一件，知道有这些的事情但是不会公开的讲，但是今日已经被各样的主流，包括了一些的教会，包括了各样的政治的那个系统党派所接纳。有一些犹太基督教的价值观已经不被任何的政党在那里受欢迎了，如果他虽然他们还是会在他们的党的政策里会表示出一些犹太基督教的一些的价值，但是那只不过是纸上谈兵而已。当我们真正的持守住我们圣经的原则，我们会从文化，我们会从那个恶者各方面来的攻击，这些的攻击最终的目的就是要把我们脱离开神，让我们要之间有那种的纷争，有那种的争吵，有那种的分裂。在这种的情况之下，我们的生命里的那种的喜乐自然而然就会失掉。而且在面临了这些从社会来的挑战之外，又加上我们个人生命里各样的危机，我相信我们在这里的每一排都有一个人，至少有一个心里面是充满了孤单的感觉，觉得只有你一个人在面对你的事，你有你各样的挑战，你的困难，家庭的生活，你工作上的困难，人际关系上的困难，这些都是在搅扰了我们的心灵，使我们的心不能够得到安定。但是让我们在今天这一个时候，当我们看到这一位大祭司的祷告的时候，让我们记得这一位的大牧人，这一位的好牧人，在约翰福音十三章里，约翰说他既然爱世界上属于自己的人，他就爱他们到底。而且在今日的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又再一次看到他说不要让你的心被搅扰，我会将那一个超越一切处境的平安我会赐给你。不但是如此，我们这位大牧人一直不停地在那里为我们祷告，求天上的父亲在那里保护我们，保守我们脱离那恶者，并且他也在那里重复地说他会把我们拉到他的身边，他会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会在他的里面，这是我们的安慰，这是我们所有的那一个好消息，那一个福音。让我们一起的低头祷告。